今天我学了一个重要的 lesson， 我们不能光说丑的。
对，
其实我愿意发美的，比如说廖老师那儿那么多美的东西，今天下午讲，我希望看见，你知道吧？其实中国人有的时候啊，就是说的，就是说的，说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说你看了一个 picture， 一下全不一样，光说不行，我得看见。希望您赶快传上来。
好，那我把美的东西再说一句吧，我把希望说一下，好吧？我这个我今年58，快60了，搞这个搞40年的哲学，20多年的环保，蹲乡村蹲了4年，我自己觉得我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生态文明在中国实现的希望，而且这样一个文明来引领世界的希望，这是
多谢廖老师，
真的。那是怎么办呢？我们那个乡村只是一个小小的乡村，它那儿建筑是生态的。所有的房子是那个榫卯结构的那种会呼吸的房子，它的能源大部分是沼气，还有它的那个污水处理是那个很简单的排那个这种土质的那个几个过渗就是渗漏的那种方式的，还有它的垃圾现在也是在做在推动垃圾在分类。好了，这个是它的环保。那么它的产业现在在做所有的猪和鸡养殖是生态的，不是现在放什么饲料。然后呢还有小农场等等，还有一片那个什么林子啊，同时呢在做那个村民那些云南队跟孩子在一起，没有留守儿童了，原来有留守儿童啊，现在回家了，做什么？做那个手绢啊，刺绣啊，做这些啊。他的那个他还有养生，还有接待，我们每次去年就是接待了很多的培训班在那个地方，因为是这个李连杰有一个乐福书院在那个地方，那个是特别适合一个年轻人在那个地方就是度个周末，或者说是过个什么一个大公司搞那个叫做什么企业的休假的活动的地方。总而言之，那只是一个小乡村。我想说的是，我的老家乌溪在那个川陕鄂交界的那个地方，那个全县有很多这样的本地的村庄，它那个里头是靠什么来解决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那没有污染问题。有污染问题，那有一个开河沙的小厂，现在村民要求他要关，啊，政府也在配合，他有组织，他那个地方有政府的协调组，有我们的社工站，有这个村民的互助会，有孩子娃娃团，有各方的那个联席会，还有外面的亲友团，他这个组织建起来了。另外还有旗杆灯，国礼仪教育，那个国旗教育，经典教育。这个技能教育、环保教育、安全教育等等，有7个方面的，这个文化也起来了。
对啊。
再就是我
把它都照下来，传到台湾地。
啊，我下次一定发给大家。还有五道门耕读有奖，新的产业，这农民不再施化肥了，啊，不再打农药了，他们要给城里人提供安全食品。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说，这种新的乡村也不光在重庆无锡。现在这个从那个乐和家园这个角度，把乐和之家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这个入手，10个县的，一共加起来，目前30个试点村，全国各地啊，什么云贵川渝了，还有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啊，全国的有30个试点，正在做这种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这样的乡村模式不光给我们农村带来希望，而且给我们城里来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食品安全？有多少人关心这个最该担心的问题，是吧？所以呢，我就说啊，我们呢这种就是这样，我是建议啊，说的非常具体，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文明开放地图，开放文明地图给人带来主要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我们现在中国的一种浓浓的绝望情绪弥漫着，我很担心。为什么？因为迷茫，迷茫因而焦虑，焦虑因而绝望，绝望因而逃离，甚至绝望，因为绝望而自杀，那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我觉得我们要以希望为主，以落地的实实在在的能够落地的模式为主。
廖老师，我不是发言的时候就像上回您来似的，但是把那希望的图像放到地图上。
好，
那个我这时候看见我30多年前的同学，现在在美国做教授，那个您今天不是跑到这儿来，请问您发表点意见。
我们最近也在里面搞一些个，就是这个工程教育的这种改革的方式。那么现在最时髦的词呢，就是有2个，一个呢就是以这个学生为中心， 一个呢是主动式的学习，这个都是这样。那么如何这个能够改变教的方式到学的方式呢？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我现在跟陆老师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就是一个很不正式的方式啊，就是这种聊天的方式。但是呢，我今天有点就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因为这工程出身嘛，就比较也讲究这个叫国际性强一点，叫这个 focus 一点的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我本人对这个经济和这个产品创业啊不是很在行，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论证一件事情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我对这个很多年轻人创业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的这个寄托比较大。这个很多人说创业最主要的是一个想法，一个好的 idea。但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上面其实并不是缺少 idea， 你要去找各种各样的 idea 做的。那么真正的这个创业，这个 innovation 实际上是要有能力就把一个好的这个 idea 呢，能真正的实现出来，能发扬光大。那么我现在觉得呢，这个我听刚才的论证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从国内国外。国外的话呢，如果有类似的事情的话呢，但是重点不在于介绍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而是在于这个对于这个有这个产品的前期论证方面的这个可能要重点更多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有些问题实际上不应该是说做出来了以后才来讨论。而且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营销，其实这个市场定位啊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有一个指导，我们说是说这个一个人要介绍一个东西，他的基本的对象应该是有一般技术背景的人。所以如果一般技术背景人听不懂的话呢，那不是听众的问题，是讲的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相信我是具有一般的技术背景吧，那么有些地方我没听懂。现在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觉得因为我要讲营销问题的话呢，以我的观点来讲的话，最主要的问题要讲营销中间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了，这个也许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工程界面上的人们是从逻辑概念出发，要这样做。
多谢吴教授。
我们现在是，我是觉得今天四个项目恰恰可以用合理来是最好的营销。比方说我们百合有更多的年轻人，3000万的这个年轻人，他们需要接触，他们需要交流，在交流中增加了解，产生感情。那么他们可不可以在我们前面说到我们的那个全国的十几，现在有20几个美丽乡村都在做那个567，都在做什么六道门，什么六面墙啊，7盏灯啊，5道门呐、啊，开始新的乡村建设，他们可不可以去又支持他们，同时在那个田野和阳光下了解、交朋友、谈恋爱，是吧？这是结合。那么整个这个事儿呢，又可不可以由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天地图开放地图，哎，就专门做成项目，哎，就这事儿就专门拿一块地来，就是来说来做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那个搜吧。搜吧呢，就创造一个专门为这个比较特别好搜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四方实际上我们都增强了影响力。然后这影响力最好的营销是什
么？我想插一句，这个想听听那个范江的主意。实际上是到底这是个 vertical 还是 horizontal？ 今天一说起来，大家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上去。首先，我觉得啊，开放文明这个题目，我首先接受你的，别光是丑的，谁不愿意上来看？美的，廖老师那些美的都开上来，但是我们到底是开放文明还是什么东西，讲座都上，那个我的直觉应该是个 vertical， 而不是就刚才我说的那套 focus 那套。那个范江学长把百合网做那么大，3000多万用户，您怎么看这事儿？
究竟是 vertical 的还是通用的，它有一个很详细的，就是或者说是叫一个很深入的论证过程。它取决于这个拥有的资源，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你选定一个 vertical， 一般认为就是说这个 vertical 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聚集 人群，就是说这些 vertical 的这个人群你很好掌握，那么你可以做 vertical 比较好。如果说这个人群是很分散的，你很难掌握，那么你最好还是做的稍微的通用一点，否则你没有办法去掌握。比如这个人，比如说在咱们这个里面，他有三五个这样的人，而你又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社团的组织或者是什么，去一下子就定位到这个地方，那么你做宣传这个效果就很差了。我对300个人做宣传，结果只有3-5个人接受，是我的目标的受众。所以做不做 vertical 取决于你的这个 vertical 面对的这个目标人群，你有没有一种非常非常直接的聚焦的方式，就一下子找到他了，这样那就应该先从 vertical 做起。
那这块聚焦呢，咱们就用环境来聚焦吗？还是更是开放文明？反正我现在实际上是有点想。
我其实呢，就是说觉得这个环境的话呢，第一个已经有很多的这种专门的公益组织，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覆盖面也还是够大的，所以一开始只聚焦环境，我觉得够大，够大。
OK。谁有就具体的执行方案啊？
我觉得咱们这个网站可以做的一个情况就是和这些旅游网站去结合，
支持这些旅游网站。
对，啊、而且旅游中有一部分他在做什么呢？在这景点路线上去做一些清理，把附近的瓶子之类的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做这样的活动。然后这个另外一个，这些比如说北京附近有很多这样的旅游网，然后他们组织活动，那为什么不能把它发到上呢？发到上，首先第一个，把一些当地的东西发到上，再把一些我们收集捡到的这些东西发到上，当做一个我们的成就。
挺好，好主意。其实很大程度想做的就是支持很多组织，不光是公益组织，旅游组织。
没有人，要有更多人去来支持他，
接受这个意见。还有哪个具体是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或旅游的负责人？就是说你现在马上就谈，你们愿意一块进来合作的，嗯。
有一个杂志叫中国国家地理，可以跟这个杂志社去联络。
你能帮我们联络吗？那跟他联络太棒了。那我们是，我们没人知道我们现在啊。
在几个月前，我们刚好采访李生科社长的时候，他说他要在专门研发一个这个东西，因为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的这个杂志上的东西你在网上是搜不到的，你们要看我的东西，那就得看我的网站。他说未来我会专门研发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去旅游，你可以即时的，就像这样的快速地图这样的。刚好我们这儿已经做出来了，可以跟你们。
太好了，你正好认识的，帮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我们是发动群众的事儿。后来那个女生，
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是把环境先做附加企业公益活动的这样一个宣传，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网站有资金的来源。
更具体的说，怎么着啊？
企业可以做这种公益冠名，因为你这个其实是在对环境监测。如果说你是把一些环保行为做一个宣传的话，那么其实可以获得这个企业的这个公益的这个赞助，因为它可以冠名，它可以支持。
企业冠名这个地方来报他们的污染？
他们的环保行动。
你在这方面熟吗？你觉得你抓住他们的心理吗？他们做这事儿，不但也可能还得罪他的邻居。
因为其实你是在你做的不是说要帮助他去做这个企业，就是环境监测的这个冠名，而是说这个企业他做的环保公益，你来为他宣传，这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
你认识他一些这样的人吗？
我知道一些日企，他们经常会做一些在做。
你想试试吗？你想试试跟他们接触一下？
平常我都有接触到一些。
太好了，你试试看，然后抓住他们心里你觉得合适吗？我的直觉是他们不想做这个。你有微电影的能力吗？帮我们做个微电影，还是把它弄得大家都传。
我自己在做这
个。太好了，那一会儿你会后参加一下那两个柱子之间，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正好这难者会者不难，知道吧？我们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源。啊，那你能不能拉点你配那个能力好的人拉得进来？正好趁着机会你跟他学学好不好？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一直是出主意的人好像缺少一点行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谁传上照片说这个地方然后有污染，然后咱们这个团队里边应该有一些执行人，就是找相关的可以改变这个地方的人，然后让他治理变好之后，然后把前边的污染的那个画面跟之后漂亮画面都传出，这下具体 然后再说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哪个下边的评论者做出了那个提出的建议比较好，然后说就他对就想说出贡献了，然后就说就因此就说人人都可以知道美，就是你发现了丑，然后你提出建议你改变它，然后让它变美，就是说人人都可以这样提建议，人人都可以把丑的，人人都可以提出建议，然后再改变它。
听懂了，来把你把麦搁到左边那同学啊。
刚刚听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一刚开始想说的，我把想的会后说的，就是说刚刚说到人怎么发展人呢？就是说咱们人哪里多，社区的人最多。还有你看咱们现在有不同的公益组织，上次宋老师还有老师赵老师，咱们都有这种社区的。然后咱们可以就是说，在现在他说这个建立一个社区的这个就是聊天，咱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互动型的，然后都有地标哈、啊，地址，就是说在海淀区，然后多少个社区，然后社区旁边有多少条河，有多少条环境怎么样，然后把这些东西，然后发动社区里面的居委会，让他去看你们就负责你家门口的河，你家门口河怎么样了、啊，你们怎么样，然后有问题，然后你们自己组织，为什么就是说这河的排污染是哪的，企业的是吧？是企业的你就自己解决。就跟企业说，你要解决几天，你要如果说没有解决立项的话，我就给你曝光。
所以就是我特别注重和这个廖老师的合作，因为他实际上是在社区抓到他手里，我们只是个工具。他的社区如果大家都用这个炉在说话，放大了他的社区的这个效益。要不然那个我们请二位这个。
我还没说完呢。
啊。
在美这方面，正好廖老师，你说你那个就是说你因为现在没有覆盖的社区里面有白领，什么住的人都有。如果覆盖到以后，然后您说您就是这个山村的计划，然后白领流泪了以后，直接看您看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嘛，他看完以后他知道您哦，在四川或者在哪，您做了更多以后，然后他说有这个事情，我可以节约去旅游或者怎么样，提高了经济效益。
我想这样，那个每位嘉宾那个说一下结束语。
好，就这两个这个项目，我都有一个关于一点的补充，就是其实大家都提到这个低成本营销的概念。那么刚才这个搜霸的时候，我提到要有个名人来讲这个事。其实这个名人呢不一定要花钱啊，这个名人有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名人啊，他有意见领袖啊。比如说这个你可以，如果你的产品做得好，你可以请他们试用啊，一对一的去跟他们沟通啊。比如说我知道有的这个手机想宣传自己手机，他把手机送给一个名人去用一下，然后这个名人用它，他一发条微博，底下就显示啊，这个微博是由什么手机拍摄的啊。就是如果你的产品好，你就把它广泛的寻找在你的目标群体里面的意见领袖，他可能啊微博有1000个粉丝，另外一个有10000个粉丝，你去跟他们沟通，请他们用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然后那么第二个，这个工业里面其实有几个是可以借鉴的，就是说你请他们去做，除了当然我们去不断去找他，去烦他，去说服他，感动他，这是一方面啊。但是人的心理中间还会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值得借鉴的。比如说这个 LinkedIn 他一开始做起来的时候，他有100个这个创始会员，就是这100个这个创始会员说我们参与来发起了这个 LinkedIn 啊，我是都是什么大公司的 CEO 在里面啊，也就是那我们这个开文环境地图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用我们的理念来讲说，有100个名人愿意来共同的发起这个东西，他们作为我们的发起会员啊，然后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力量去宣传。那么第二个就是作为普通的个人来从中间去获得什么，那么一种参与感和成就感、荣誉感是很重要的。比如在这个微博上有什么勋章，你是什么达人，你是什么，那他如果在这个里面参与的多了，你应该给他一定的这种虚拟的荣誉系统，让他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有积分了、啊、然后得到了响应了，然后最后我还得到了什么这个荣誉的称号啊。虽然这个称号对你来讲是不花钱，可是对这个参与者来讲他是觉得很值钱的啊，是甚至是钱买不来的啊。因此呢，我是认为就是发动这个人的力量，利用人除了钱之外的这种荣誉感、成就感的这种这个动力啊，给予他们这方面的回报啊，是可以获得很多低成本的一个营销。而且在之前我还看到另外一种这个非常，我只见过一次的一个非常这个当时非常有效的营销。这个公司是说谁帮我传播多少人，
我就送他一股我的股票，说我的公司的股票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万股，他是新公司了，说我的公司股票分为1000万股，然后我拿出来100万股送给前多少个人，然后每个人帮我发展多少会员，我就送给他一股，然后最多送多少股啊，这个当时他做的非常快，当然那是在1999年这个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百合网没用这招啊，
百合网没用，但是当时他这个公司的这个用户增长是极其迅猛的。嗯，
听明白了。
嗯，
那我现在起码找到了一位领人，廖老师，那个。
嗯，没事，我就接着那个上次跟田老师的话说两句就好了。这个公益营销，公益和商业结合还有很多潜力，我们可以挖的。刚才我讲的四个方面的合力来做营销，不是没有可能的。啊，我希望这个事儿下面可能有跟进，这是第一个意见。
廖老师说都有可能，你想想，他从零开始把这个公益项目做得这么大，这是比商业还难。您接着说。
啊，就是刚才那四个项目，我们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创新？这四个项目合在一起，营销对四方都有意义的影响。啊，我还特别希望田总讨论一下，或者说如果表个态。好啊，不是我批评啊。这个第二个意见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在座的以及我们那网内的人，如果有哪位想拿一年回归田野和阳光。并且在乡村去练他18般手艺，我今天下午说了18般手艺，6个方面，18般武艺，哎，那个有1个方面是关于社会能力、沟通能力的，有7个方面是关于文化的，有5个方面是关于这个营销的，就是市场、城乡市场创业的。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心愿，愿意在城里边待着，脏泥水泥里边觉得也有点郁闷，然后想去做这一年的这个工作，那么跟我们联系。我说百合有没有？刚才我提那个提议啊，就是咱们四个项目，今天说的你那一个，我这一个，另外的两个，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大家双共赢的自营的一个创新一个营销模式？有没有可能啊？我请一下田总。
厉害啊！对你施加压力，你没表态当啊。
我觉得呢，就是说做这个公益事业，就是百合一直在做公益事业，而且我们将来肯定还会投入更大的力量来做这个公益事业。
OK， 感谢田范江学长。